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完全用中文讲道。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信息是从撒母耳记出来，撒母耳记要上出来。这个来对于这个准备信息的方法和原则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从前我是当我们明白主的心意要讲什么信息的时候，我就从圣经里面寻找那篇信息的经文。但是既然教会现在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读经，进入读经的习惯和生活，所以我们已经开始读撒母耳记上。那如果弟兄姊妹照着进度的话，就应当已经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31章都读完了。那么这个31章圣经里面，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要讲的题目和材料。那其实来说，一般人会认为这个是已经容易多了，因为不是从66卷书里面选，只要选一卷书就可以。但事实上，这个对我来讲更加困难。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自己学习在主的面前话语上用功，一节圣经讲了一个钟头，甚至半节圣经一句话啊，爱是恒久忍耐，讲一篇信息。所以你要把31章圣经今天一个钟头都讲完，对我来讲是个太大的挑战和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上次我们想要讲4章路德记，结果只讲了1章半就没有讲完。那今天我试试看能不能从撒母耳记里面找出一个主题来和大家交通，让我们从这本书里面有个整个鸟瞰式的了解。那我相信这个情形也是一个对我们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快读圣经的结果叫我们对整个圣经有通盘的了解，不是好像因为只看见小小的部分就看不见整个的地方。中国人说见木不见林，只在眼前看见一棵树，没有看见整个树林。也许我们在研究这棵树有它本身的价值，但如果能看见整个树林也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情和这样的负担，我们就开始寻找在撒母耳记中给我们的信息。其实撒母耳记的信息是一个相当确定的题目，几乎没有人能够读圣经读撒母耳记上而越过或者忽略了这个主题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它是从士师的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这件事情有什么影响呢？从大处导演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国是一个转弯的时候，它从士师时代的统治进到君王时代的统治，而这两个统治有绝大的不一样。君王的统治绝对是比士师更加稳定，更加有持续的那个影响力量。因为士师时代是怎么起来的呢？当神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迦南之后，就叫他们征服迦南地的民族，让他们在那里掌权，让他们在那里管理全地。而事实上以色列人没有力量把所有的仇敌都赶出去啊，当然这里面有属灵的预表，所以他们就不仅不能制服当地的迦南人，反而受迦南人的欺压，被他们所制服。好像一个基督徒落在罪的环境里面，应当我们是信主以后就胜过罪，就应当不犯罪了。但是常常我们才发现，信了主又发现，哦，原来我们这么多仇敌啊，原来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情跟我们为难，每一件事情要引诱我们去犯罪，每一件事情那个压力叫我们好像跟着世界潮流走，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做我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好像罗马书7章里面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做的反而不做，我不愿意的我反而去做，做了又后悔。那这是基督徒的光景，也就是当初迦南的人制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能胜过他们的情形。那这是士师时代，在士师时代呢，当他们这样受欺压的时候就呼求神，他们一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位士师来为他们征战，把仇敌打退，让他们能够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常常圣经里面士师记里面说，某某人做士师的时候国中就太平40年啊，某某人做士师的时候国中就太平20年。常常这样一来一段一段十几个士师过来，这是士师记450年的历史。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环境里面，神把以色列国度从士师的时代带到国度的时代或者君王的时代。但是其实呢，这个要求，立王的要求，我们要读一节圣经，也许弟兄姊妹就更加明白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请弟兄姊妹看生命记17章，那些从头读起圣经的人有福了啊！如果你从撒母耳记才开始读的话，你的祝福只有一半，我感谢主总比没有好。那么从创世纪开始呢，如果已经读到生命记呢，我们就可以看第17章，从14节开始。这句话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讲呢？因为我们会读士师记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常常会怀疑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把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带到君王时代。那么这里可以给我们答案了。17章14节，生命记17章14节，请弟兄姊妹打开，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相信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圣经。生命记17章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圣经是啊，
好，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兵非兵，恐怕他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集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了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那么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神的旨意要给他们一位君王呢？或者暂时我们不需要找到这个答案。我们看撒母耳记，撒母耳记里面一开始我们要读几节圣经，请读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谢长老告诉我说，要多给弟兄姊妹一些翻圣经的时间，所以我们在这边鼓励弟兄姊妹们把圣经翻起来。那么刚才那段圣经我们说要开始，很多弟兄姊妹都一起开始了啊。有些人我还没准备好，你们已经开始了，感谢主啊。那我们现在读第八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那弟兄姊妹们，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神说他们不是厌弃撒母耳，是厌弃神自己。这里当然有属灵的讲究。我们很容易批评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不尊重神，不守神的约法，不守律法上书上的话。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也是不容易顺服神。在所有属灵生命学习中间，最难的一件事情大概是顺服。顺服神不是一件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需要我们的天然生命，十字架做工在我们天然生命上面，让我们受了对付以后才会顺服神的。那这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求立王，为什么立王呢？刚才我们讲世世世代的原则，神治理的原则，他们心转向神的时候，他们就神就给他们一位士师，叫他们来制服以色列的仇敌。等到天下太平了以后，他们又渐渐忘记神的律法，他们又心转到别处去，所以他们又慢慢失去神的同在，他们又落在软弱中间，他们又开始呼求神。所以这个450年是非常不稳定的时候，一直反反复复，一直上上下下。士师记里面最后两位士师，一个是以利，一个是撒母耳。以利在位年日很久很久，他做以色列士师有很长一段时期，可能是以色列中间最长一个做士师的。但是他自己属灵的光景慢慢的落后，慢慢的退下来，他的儿子也不行他的道，所以到后来撒母耳记里面就叫我们看见士师记做以利做士师的时候到什么光景呢？那个时候圣经里面很沉重的说，耶和华不常有漠视，他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好像神对他的子民只有保持沉默一个状态。那么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很多人都做父母，我们明白什么叫保持沉默。如果一个父母向儿女保持沉默，多半是因为他的儿女不能听他说话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士师记到了末期的时候，就是变成一种光景，以色列的百姓不能听神说话，也可以说没有人听得懂神说话，也可以说找不到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话语。这是士师记当时的光景。 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明白以色列中间长老来要求立王，或者我们可以同意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很稀奇的，在以利做事实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和长老并没有要求神为他们立王，反而是撒母耳最后一位祭司，最后一位事实起来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要求立王。撒母耳照任何的标准来看，都是一位最优秀的领导，都是一位最优秀的士师，都是一位最优秀的祭司。撒母耳实在是势力在神面前，从撒母耳记上一开始我们就看见他从小被哈拿就从祷告里面得来的，哈拿本来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从祷告里面得了撒母耳，撒母耳的名字意思就是神听见。好了，这样一位从小那个生命这么单纯的时候就放在圣殿里面，而且一年一年在祭司里面，在以利手下学习侍奉神，一切的礼仪规条他都知道，然后他在那里最后当他做童子的时候就得到神的启示，神就对他说话，神呼召他，并且把神心中的预言意思告诉撒母耳，这样一位事实，这是撒母耳。当撒母耳出来侍奉的时候，人看见说神怜悯他的百姓，在以色列中间起了先知，他们就知道神借着先知说话，借着撒母耳说话，要把他的话语带到全以色列。那么弟兄姊妹们，撒母耳实在是一个好的事实。我们所以不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竟然不愿意撒母耳来管理他们，反而要求为自己立一个君王。当然有一个表面的原因，表面的原因就是撒母耳的儿子也不行他的道，虚妄正直，跟以利的儿子很难讲，很难分哪一个更差一点。弟兄姊妹，这里也是我们不懂的地方。如果我们说以利自己的光景不行，所以影响他的儿女不敬畏神，我们可以了解，但是撒母耳这样敬畏神的人，他的儿女也不行他的道，为什么？弟兄姊妹们，实在说来我们不知道，这也是圣经里面没有让我们知道原因的。我们只能说神拣选了撒母耳，撒母耳蒙神恩典，这个是神特特拣选的器皿，不是因为他天然生命有什么好。如果是因为他天然生命有什么好，这个天然生命可以遗传给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也许生来就比较顺服，也许生来就比较敬畏，也许照人看，哦，他可能胆小一点不敢犯罪，没有这回事。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的天然生命都是一样的败坏，能够越过天然生命的软弱，在神的面前蒙了一点点恩典，那是神特别的作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撒母耳虽然自己是这样遵行神的旨意，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的时候，给以色列的百姓给长老们得到一个最好的机会起来说我们要求立一个王。你注意到这里的话，他们要求立王是希望和列国一样有一个王治理他们。为什么？因为王就能够发布命令，然后可以召集他们起来打仗，可以抵挡他们的仇敌，所以他们要求一个治理的系统乃是和列邦一样站在君王的地方来管理来统治。那弟兄姊妹，在这里要说到神所立的君王和世上的君王有何不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士师记结束了以后开始撒母耳记，所以撒母耳是神的旨意把人从士师时代，把以色列百姓从士师时代带到君王时代的一本书，在这里要准备神所合意的人，神要预备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初以色列的百姓时候还没有到，那一个神所准备的人还没有出现，所以神等待他们，就等不到神的时候开始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位君王。你想对不对？以后我们读整本撒母耳记我们就知道，一共两个君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扫罗被神所立又被神所废，大卫神特别说是合他心意的人。现在我们看一看圣经，好，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或者我们再退回来读第八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多读几节圣经，然后再看下去哈。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九节第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底下你看神对撒母耳说话，神准备一个人，叫他暂时被放在君王地位上面。我们读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好，我们就读这一节，因为我们的重点放在大卫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们，扫罗就在这样一种情形底下被膏立作君王。那么扫罗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们再读撒母耳记十第十章，我们从十七节读到二十四节，请读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支签，就支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支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支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可有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二十五节，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神所暂时给他们君王，照人看来的确是非常优秀，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他的容貌又俊美，而且这个人说起来还有一些真 表面叫人看也还是蛮谦卑的。他说他是便雅悯中间最小的，他的父亲在便雅悯里面是最小的。他等到众人要选他做王的时候，他就藏在器具里面不肯出来啊。那也许他不够大方，但是也许有些人认为他很谦卑，见仁见智，不同啊。那么这是扫罗被立做君王的情形，但是扫罗做君王的时日不是太久，没有太久以后就开始离开神的道路。这里你虽然看见他照着撒母耳的吩咐，把国法把律法所宣布在百姓的面前，可能他也照着撒母耳所给他的放在他的手里，但是我怀疑扫罗有没有真正拿着律法书在那里寻求主，在那里阅读，在那里了解怎样侍奉神。生命经历我们看见，当你要立王的时候，就要把律法书放在他手里，神早就有他的国法来治理神的百姓。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间怎么样侍奉呢？圣经早就在我们手里，神就是要用教会来圣经来治理教会。但如果我们不读的话，我们不能把圣经里面的教导拿来运用在治理上面。当扫罗拿了这本国法之后，他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有没有用，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表现我们看，他至少对于神并不是那样认识，也不是那样的在乎。他虽然做了君王，但是和神中间没有太多真正的交通。怎么知道？因为他没有献祭，他没有设立祭坛。一直到有一次，当他和百姓出去征战的时候，因为百姓饥饿到一个地步，而这个饥饿也是他所引起的，就连肉带血宰了，就吃了牲畜，吃了，违背了神。因为圣经里面规定说不可以吃带血的肉，血不可以吃，因为活物的血是在生命中间。当然这里又有属灵的预表，说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生命，宝血的全能，他的血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神把血分别出来，不可以有人碰血。 一直保留到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血的意义才完全显明出来。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说，哦，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意思是要我们接受他的救赎。所以那一天当百姓吃了带血的肉之后，扫罗不得已才设立一座祭坛，在那里求告神，献上赎罪祭，求神赦免他们所犯的罪。但是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能等到有罪才来认罪开始那个属灵的生活，那就太迟了，当然也比没有好。所以你看扫罗拿了国法书以后怎么样的运用，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了。撒母耳已经照着律法的要求把国法书放在扫罗手中，扫罗有没有读有没有用，这是他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恩典也是这样，圣经也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怎么样对待它，我们怎么样用，是看我们个人相处的情形。所以扫罗属灵光景我们大概可以看见他的表现如何，他遵行神的命令没有真正从心里面遵行。我的印象里面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读的再读看撒母耳记上12章第一节，哦，对不起，不是12章，我看一看，我们读13章第13节和14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你的位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的便雅悯的基比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翻到没有啊，我们再看一下哈。撒母耳记上13章我们就读到这一节，读14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那么弟兄姊妹们，扫罗的失败，扫罗的失败好几件失败的，撒母耳指出他失败在哪里，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头一件事情，他不懂得等候神的旨意和等候神的时间。当他们的基甲要征战的时候，时候还没有完全结束，撒母耳迟延没有来，因为撒母耳活在神的时间里面。扫罗不能等候，就勉勉强强献上燔祭，这个是代表以色列国君献的，这个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个是应该代表整个国度的事情，应当是祭司来做的，应当是祭司为着以色列全国献上燔祭荣耀神。但是扫罗不能等到撒母耳来，就自己勉强献上燔祭。这么一来，撒母耳对他说，你做了糊涂事情。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已经知道他没有办法跟随神到底，他没有办法顺服神到绝对。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看人不像我们看人的表现，当然就着人的软弱来说，神一直给我们恩典，希望我们一次两次失败的结果能够改过来，叫我们能真正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事实上神所看见的是撒母耳，借着撒母耳所说出来的是看见扫罗不够真心的顺服神。所以你知道当他在这个事情，这个我们一点一点点看下就知道了。我们再看15章扫罗更加的失败。对不起，我今天我们这样圣经翻得很快，因为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已经在看撒母耳记，我相信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大概，所以我们试试看能快一点，假如不行，假如太快你们跟不上的话，请你们告诉我，那我们下次稍微慢一点，或者这样你们快一点先看，在家里面看一看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有，今天我们应该读到31章，那么下一个礼拜从撒母耳记下开始。好，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5章第一节，好吧，第一节到第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好，我们再读22节到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我们一起来读哈。 岂如人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宣告，很严重的警告。神借着撒母耳对扫罗宣告说，耶和华厌弃你作王，因为你厌弃他的命令。但弟兄姊妹们，我自己里面最伤痛的一件事情，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看见什么呢？扫罗在这样一种情景里面，他并不在意神已经废弃他作王，他所考虑的是什么呢？他对撒母耳一再求情说，虽然这样，求你在百姓面前抬举我，求你在百姓面前抬举我。好，我们再读下去哈，我们读了得更清楚，圣经的话比我的话更清楚。24节，同一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已经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我们一起来读哈。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窘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请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什么事情？在表面上看来，扫罗好像后悔了，但是你要晓得，一个人后悔有两种后悔情形，一个是后悔他做了错事，以至于那个结果他希望扭转过来，这是一种后悔。另外一种后悔是说，我这个人错了，求神怜悯。那么弟兄姊妹，你说扫罗是哪一种后悔？一个真正的后悔。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约翰一书，讲到认罪的问题，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但是认罪跟认罪不同啊，扫罗的认罪是觉得后悔，他后悔是什么？后悔他做了错事，那个结果他不要。结果是什么呢？因为他做了错事，神不要他做王，他不要这个结果，他还想做王，这种后悔。真正的后悔是说，神啊，我这个人在你面前错了，求你怜悯我，那个结果不是他能考虑的，神愿意怜悯把结果改换，那是神的恩典，神不愿意，他也愿意接受那个罪的结果。这就是大卫的认罪，以后我们会讲到大卫，你看就情形，他做了错事，他懊悔，但是他的儿子已经死了，不能挽回，他也不要求神改变。他说他已经犯罪了，必须三样灾选一样给他，他就接受，说我愿意接受一样灾，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弟兄姊妹们，这个认罪跟扫罗的认罪不一样。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神拣选大卫不拣选扫罗。那么弟兄姊妹，刚才一开始我想问一个问题没有问的，现在我正要问，我要问这个问题。假如神真正不喜欢有君王治理他们，根本就不给他们王就完了，但是以后你看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那么我们要问这个当中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我们再清楚的说，士师记里面他们个人任意，以色列都没有君王，个人任意为王，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君王，没有一个人受神的管理，所以以色列是这样软弱。难道神只是为了叫以色列强大，所以像列国一样，所以给他们君王吗？不是。弟兄姊妹们，照我看，神所以允许立王的原因是什么？是要人看见哪一个人能够真正受神管理的，那个人才能为神做王。弟兄姊妹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以色列人中间没有榜样，所以神没有办法管理他的百姓，因为每个人都任意为王，自己是王，不要神做他们的王，这是神指出来的。借着撒母耳指出，他们不是厌弃你撒母耳，是厌弃我。现在 难道神要设立一个中间阶段的君王，叫神不能直接统治他的百姓吗？
万非如此。
神所以设立一个合他心意的君王，是要叫人看见这个人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让神来做他的王，这样的人才是神的君王。你不要忘记以色列的名字，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什么？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神的君王。每一个人都应当是神的君王，因为每一个人都让神做他的王。弟兄姊妹们，只是在450年中间，在世世统治时代，神得不得这样见证？扫罗没有预备好，扫罗是以自己为王，他真的做王了，他站在王的高位上面，又增添人民的这个又向人民征收税收，又带着他们去打仗，非常英雄，非常了不起。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神要的君王。他说神要的君王是什么？他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同样的原则一直不改变的，神这样对他们说，我愿意看见人顺服我，这才是我所要的君王。君王如果不能做顺服神的榜样，这个君王要来做什么？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不能带领神的儿女敬畏神，这一个领袖有什么用处？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不能叫神的儿女向着神有更多的奉献和更多的顺服，这样的君王要他做什么？这样领袖要他做什么？这就是神立大卫做王的意思，因为他要从这个人身上叫人看见那些跟随神的人是怎样，那些以神为君王的人是怎样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说神不拣选扫罗，神拣选大卫啊，因为大卫比扫罗好，不是那个问题。好在哪里？好就好在他是一个真正让神在他身上做王的人。弟兄姊妹们，扫罗被废不是因为他天然的条件不好，扫罗的被废是因为他对神没有真实的顺服和没有真实的奉献。在他接受这样严重的警告之后，他反而说，求你在以色列的百姓长老面前抬举我，你跟我一起回去嘛，叫人看见说我没事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撒母耳那个时候好像是他的一个遮盖一样，好像是一个他的保护一样，因为他做王从撒母耳来的。撒母耳如果能够承认说扫罗是王，以色列百姓都承认他是王，所以他不愿意失去撒母耳支持。撒母耳说我不想跟你一起回去，他说无论如何求你跟我一起回去，在我百姓的面前抬举我，叫人知道我还是君王。弟兄姊妹们，如果君王的地位要靠这样求来的，他已经不是君王了。哎呀，这是扫罗。但是我不想讲太多反面的事情，我们要看大卫。哦，这个大卫实在是叫人喜欢，好些人喜欢叫自己的儿女叫儿子叫大卫哈，愿主祝福所有大卫像这个大卫一样。我们看十五章啊，对不起，我们读十六章，十六章第一节，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王，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好，就读这一节。上一次我们讲路德记，弟兄姊妹们记得吗？伯利恒有一个人叫做波阿斯，是一个大有权能的人，是个财主。他从路德就生了俄贝德，底下俄贝德生了谁呀？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就生大卫。在以色列的伯利恒这个地方，以法他伯利恒这个地方，神已经在准备这个人有一个预定要做王的。刚才说我们说以色列人不能等候神的时间，他们太早过早要求君王，现在大卫已经预备好，神说去告他，撒母耳就去了。你们知道这当中故事，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根本他没有见到大卫，因为为什么？耶西有八个儿子，但是他已经明明告诉耶西家里的人说我要到你们家里来，而且他已经暗示了，
请所有人自洁，请所有人自己洁净自己来参加这个献祭的事情，可以吃祭肉。但是圣经里面特别讲，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英文圣经说撒母耳特别自己去洁净耶西家的儿子，耶西家的人是撒母耳自己洁净的。当然他们洁净有许多的规矩，又要洗手，又要怎样怎样，又要怎样，三日之内怎样怎样，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洁净。但是这样的事情，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耶西家里，等到耶西去找他儿子来的时候，单单把大卫落在外面。好了，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了，他就让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在撒母耳面前经过。头一个过来的是以利亚，撒母耳看见他的时候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就在他的面前了。但是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是他，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没有拣选他。底下一句话很要紧，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他内心。以利亚虽然非常高，身材高大，以利亚虽然容貌俊美，以利亚虽然是耶西的长子，但神没有拣选他。那么弟兄姊妹们，神有没有弄错呢？撒母耳一眼看去看错了，但是以后你看以利亚的表现，当以利亚以后跟随扫罗出战的时候，当以后那大卫去战场上的时候，以利亚领头说话，说谁叫你来的，他对大卫很不客气。所以你看他的心胸度量就不如神所拣选的人。以利亚过去了，第二个儿子也从面亚比拿达也过去了，撒玛也过去了，一共七个儿子都过去了，神说我也没有拣选他。那么弟兄姊妹们，撒母耳觉得奇怪，你明明神叫我来这边拣选设立一个君王高他，但是一个都不是。所以他就问耶西，你还有没有儿子？你看耶西这里的回答了，第十一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哈哈，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很轻松很随便，没有什么价值。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喜。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酥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神所膏的人，这个才是神所膏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究竟有什么好处叫我们学习呢？如果我们刚才说神所要立的一个人，他自己合他心意的人，他要给以色列君王是一个真正能够让神掌权的人，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可学的呢？你知道旧约里面所有的都是给我们学的，那么大卫身上有什么可学的？头一件事情你要看见他的属灵生命是非常隐藏的，他不是宣扬的，他放在没有人，神把他放在没有人注意的地方，看看他能不能忍受那个不被人注意的情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怎么样？圣经上说人掩面不看他，藐视他，他也是这样不被人看重。那么弟兄姊妹们，大卫如果要做王，这个做王的生命怎么样顺服神呢？头一件是不被注意，好像那个路德一样，记不记得路德去波斯田里面去摘麦去捡麦穗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注意，这是个小女子，没有价值的，照着耶西的话这是个小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做过给人讲过，哎，这个小东西在属灵上也被人看作小？那么大卫就是这样，人富家人轻看他。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能被神放在一个卑微的地方，没有就没有属灵的前途。圣经里怎么说？卑微的神要叫他升高，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若是要为神成就什么事情，你头一件事情必须接受一个事情，就是人家看不起你。弟兄姊妹们，不是因为你要侍奉神了所以人家看不起你，是因为神要人看不起你，你先要学会这件事。 不一定神看人看不起将来就是一定都有出息哈、啊。也可能看对了，这个人真的没有出息。但是任何的人如果不能在头一关上面接受一个被人轻看的地位，他不会有将来被高的情形。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是神要叫我们看见，大卫身上就是这样学来的。他在外面放羊，但弟兄姊妹们，虽然人轻看他，他和神当中的关系却是完全。怎么知道？大卫在旷野里面放羊，他享受的不得了，他在那里观看神所造的天，放羊又是放到晚上不回来的，几天出去不回来，住在旷野里面。他写了诗篇第八篇，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哦，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比你所存在的月亮星座，比说人算什么呀，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又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哦，你叫他管理一切是金星海盗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弟兄姊妹们，大卫看见神所造的一切，他和神进入完全的交通，他在那里借着神所有的创造就认识神，认识神的尊严，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的计划，认识神所要得到的一切，这是大卫。所以虽然人轻看，哦，这个大卫真是里面有东西，他里面真有内容，他里面真认识神，人再轻看也不要紧。弟兄姊妹们，真正认识神的人根本不觉得他应当怎样被人看重，所以人的轻看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学来的，人的谦卑是学不来的。很多人叫我说，周弟兄你应该谦卑一点，谢谢主，感谢主，我还没有那么谦卑，因为我学不来谦卑，我不太懂得谦卑，因为我里面东西不多嘛，所以我就不会谦卑，我总觉得自己有些东西，那就是你知道中国人说半瓶子的醋啊就叮当响。弟兄姊妹，怎么样一个人会谦卑？因为他实在知道神太大，他就自然谦卑，装是装不出来的。你看扫罗装谦卑装成什么样子，感谢神，若是我们不谦卑也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不要听错哈，我不是满足于这个状态，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谦卑不是学出来的，谦卑是长出来的。谦卑是因为你认识神的缘故，就真正谦卑了。没有一个认识神的人不谦卑的。大卫就学习被弃绝，他认识神。你看，他被人弃绝，被他父亲家的人拒绝，他来了也没有说，他没有什么表现。你们要好了，最后他们家里人把他从旷野里面找回来要告他为王了，你也没有看见大卫有什么表现神奇起来，没有。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学习。第二，大卫有什么学习？在他能有公开的执事之前，他先有隐藏的得胜。这个话怎么讲？有一天非利士人来一个巨人哥利亚向以色列百姓挑战，哥利亚高六肘零一虎口，我们算一算可能有十尺，不得了。你想那个拿盾牌的人走在他的前面，当然不能挡住他的视线了，也不能挡住他的手啊，所以那个拿盾牌的人大概在他的胳膊以下。那么如果一个战士拿盾牌大概有六尺吧，连盔甲扫这个哥利亚在六尺以上，头在上面，胸子上面，没有人能够打这个巨人。弟兄姊妹们，你看大卫的表现，他为什么能够得胜？因为他向神忠心。他在战场上面看见这样景象，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失败，都软弱，都吓坏了，战惊恐惧，不能动了。那一个哥利亚居然叫战40天没有人应战，他说你们何必排队打仗呢，只要出来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把我打死，把我头把我杀掉，我们都做你的仆人，如果你们派人出来我把他杀死，你们都做我的仆人，简单的很，打仗这样最容易了，不要死这么多人，行了。没有人敢应战。那里人说，哎呦，这个人真厉害啊，如果他能够有人给我把他打死，哦，扫罗我们的王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他，又给他很多财富，而且免他父亲家纳粮当差。他们想的是现实的好处， 现实的好处永远不能叫人有勇气、有决心。但是你看，大卫的话不同啊。大卫一看这个情形，他心里难过。他说：“这是什么非利士人啊？他是谁啊？竟敢向以色列的神辱骂呀、啊！如果有人把他杀死，神要怎样对待他？以色列人要怎样对待他？”弟兄姊妹们，扫大卫不是要那个高官厚禄，不是要做王的女婿，他是为着神的名在那里祭邪，他爱神超过爱自己性命。主耶稣怎么说？若有人爱我，若有人爱他自己性命超过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不需要为主耶稣辩论，也不需要为主耶稣担心，从大卫身上已经看见这个事实。如果一个人不能把神的荣耀放在前面，我告诉你，他没有所连前途。他在那里宣告，他在那里关心是神的荣耀，不是他自己的荣耀。所以以后才可以有一种情形，当有人羞辱他说，哎呦，以色列君王好大的荣耀啊，他一点都不动气，因为他没有荣耀，但是他全心关心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是真正的得胜的，这是第二点。他关心神的荣耀胜过关心自己的荣耀。人家所看见的是，若有人杀死这哥利亚，哦，扫罗要怎样对待他，怎样给他高官厚禄，怎样给他地位，怎样给他做女婿，这些不在大卫的心中。只有一件事情，他爱神，他爱神的荣耀，爱神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这是大卫叫我们看见第二点的学习。第三点的学习，刚才我先讲了，暗中的得胜才有公开的指示。你知道他在旷野里面放羊，有时候来了熊和狮子，大卫不顾自己的性命跑上去爱那些羊，把他从狮子里面救出来。那个狮子要起来害我，大卫说，我要揪住他的胡子把他打死。哇、哦，好厉害，哇，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爱那个羊。弟兄姊妹们，大卫有暗中的得胜，所以他说他上战场上面去和哥利亚交战。扫罗本来要给他一些军盔甲穿上，大卫穿上了觉得不方便，没有穿惯就摘掉了。他手里仍然拿着一个牧羊人的杖到哥利亚面前。弟兄姊妹们，但是这就是最最可爱的地方，大卫最最可爱的地方，他一点都不娇柔做作。属灵的征战不是说，哎，我装出样子来征战，没有这回事。你必须是个真的牧人，你才能牧养神的百姓，装腔作势毫无用处。最可爱的就是他拿着牧人的杖去跟哥利亚征战。哥利亚说，你拿着杖把我看成狗吗？哦，这很好笑，大家打仗来讲这种笑话。但弟兄姊妹们，这根杖说到神的权柄，说到神的能力，说到神的尊荣。大卫怎么讲？大卫说，你来是靠着刀枪同削同击，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同击，我来攻击你，注意他不是防守啊，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的神，以色列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弟兄姊妹们，他只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他的能力。大卫有诗为证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诗篇十八篇，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底下说，他说你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他认识神的能力，他换句话说，他所以能打死狮子，能够打死熊，不是他自己能力啊，是神给他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是因为他爱神的百姓，爱那些羊群所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力量是他战胜哥利亚的秘诀，因为他爱神，并且他爱以色列的百姓，他没有顾到自己，照人看是送死，哥利亚也觉得他是来送死，看他年纪轻轻，脸上又红红的，脸上没有征战的痕迹，没有岁月的风霜，没有这些一个人叫人凶武的这些原因。你知道世界上人就这样，你越经过难处，就经过事情，脸上越凶啊。大卫没有， 大卫红红白白的，
他拿起甩石的积雪，只有一颗石子，靠着神的名，奉着神的名，因为他说什么？他说我这样做要叫你知道，以色列中间有神，又要使所有以色列人知道。弟兄姊妹，注意，这是两重知道，一重是使世界上人知道以色列人有神，第二个知道是要叫所有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弟兄姊妹们，这个话太好太好太好，两方面知道，一方面叫世人知道神的儿女中间有神，另外一方面要叫神的儿女知道神使人得胜，不是人多人少，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是在于全在乎耶和华。这个哥利亚就过来，哦，这个大卫甩出去，那个石头震动他前额，打在他没有保护的地方，哥利亚倒下来。弟兄姊妹，但是我没有办法讲所有哥利亚事情了，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最精彩的故事。但是你看见没有，他如果没有暗中的得胜，他如果没有真正爱神的名，如果不是真正爱神的百姓，他不肯上去。你知道在那里对话中间，还没有上战场，那个对话非常要紧，他的哥哥说，我知道你心里的骄傲。哦，他们知道大卫心里的骄傲。我们刚才说大卫谦卑，但弟兄姊妹们，有些人看是谦卑，有些人看是骄傲，他们以为大卫骄傲，他说我知道你心里骄傲，我知道你的恶意。因为什么？因为大卫是最小的一个，没有资格上战场打仗，而这些哥哥们跟随扫罗，有成功的希望，有得胜的希望，有将来做官的希望，所以他的哥哥以为他们一样心思，啊，大卫来参战好像出一下风头，得胜了以后他能够是封官升爵。大卫根本不在意这些人的闲言闲语，连他自己亲兄弟讲的话他也不在乎，因为他心里是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没有？他说这世界的王已经来到，但是他在我的里面毫无所有。大卫在他的心里面，那些世界上的事情是毫无地位，什么都没有。弟兄姊妹，这一个人所以能得胜，因为他不顾惜自己，而且没有东西能够抓住他的心，这是大卫隐藏的得胜。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都是 大卫个人在神面前态度。现在讲到最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从大卫身上学什么？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学，不是学他对于神的顺服，是学他对于扫罗的顺服。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害怕。弟兄姊妹们，大卫能够顺服扫罗真是不简单。大卫从来没有背叛扫罗的意思，你不要把扫罗大卫都讲成预表了，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大卫面前叫大卫难受的，难受到什么程度？大卫服侍他，因为扫罗有恶魔临到他，被恶魔搅扰，他就心烦意乱，他要大卫弹琴，大卫鼓瑟而歌，鬼魔就离开。但是扫罗因为大卫杀死哥利亚，当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些妇女唱歌跳舞说，哎呀，欢迎扫罗王。但是他们的话里面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这一下进到扫罗的心中，扫罗就那天开始怒视大卫，对他斜眼看，他一定要把大卫杀掉。你知道他的儿子约拿丹还不错，约拿丹肯顺服神，约拿丹说，你做君王，我做你的宰相，他们已经有私下约定。但是扫罗一定要把大卫除去，不止一次啊，好几次轮枪要刺他，因为他们在近距离。大卫逃，大卫跑，没有地方躲。但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一件事情没有？大卫从来没有一点点的心思要篡夺扫罗的王位。你们知道他的故事，他从米甲得的帮助逃走了，从约拿丹得的帮助逃走了，到最后约拿丹给他通风报信，扫罗真的要杀你，他就开始他流亡的生活。 他虽然受膏了，已经是君王的身份了，但是却没有一天想要用自己的地位来做王，想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做王。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说他不以神同等与自己同等为强国的，反倒虚己，就取了奴仆的样子，既做了人样，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弟兄姊妹们，叫他做王的神不是大卫自己。所以大卫虽然受了膏，他一直在那里乖乖的等着，等着神后神的时候到来。他说扫罗如果是在战场上死了，或者他的甲乙天年活尽了岁月死了，我做王不迟。这到大卫自己讲，你就看见大卫从来没有一个意思要反叛扫罗，他一直做扫罗的仆人。他说我不过是一只鸽子，我不只是一个，不过是一个狗，以色列君王何用你烦劳来出来赶住一只狗，像赶住野山野的啼哭一样呢？大卫不觉得他自己要做什么，他不自己要做王，他顺服扫罗，顺服到这个地步。哎呀，我真是看上去，我真是觉得佩服。大卫真正顺服扫罗，真正顺服扫罗。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讲别的，我讲一件事情，也许会触到弟兄姊妹心里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些时候我们都不能忍受别人，因为他做的事情我不喜欢，他在我的上面我不喜欢，所以我不合作。弟兄姊妹们，这样怎么能做大卫呢？今天我发现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很多人容易看别人说啊，他是扫罗，我是大卫。我们都是，你有没有这样想法？都羡慕做大卫啊，不喜欢做扫罗，所以看别人都有个扫罗的影子，看自己我是大卫。但弟兄姊妹们，请你不要做梦啊！如果你不能够像大卫这样对待扫罗，你就不是大卫。我不管他是不是扫罗，他可能是扫罗，可是你不是大卫。你怎么能做大卫？你要接受扫罗，你才是大卫。能不能做得到？你不要想别人属于生命，哦，都像扫罗一样啊，肉体是可能是对的，但是你也不是大卫，因为你不能像大卫对待扫罗一样，所以你不是大卫嘛，对不对？假如你能接受那些人的肉体向你服侍，而你服侍他像大卫接受扫罗的肉体而服侍扫罗一样，你就有希望成为大卫，还不一定是大卫。第二次不要弄错了，我们读圣经当然喜欢自己做大卫，哪个人不喜欢自己做大卫？而且读读圣经，哎，我能够像摩西就好了，我能够像以利亚就好了。但是你看见没有，大卫之所以成大卫，因为有个扫罗在他面前。如果没有扫罗，他不会变大卫。你怎么样接受扫罗，这是你在神面前学习。神没有叫我们读预表读得一塌糊涂。今天很多人读预表啊，扫罗是预表什么，大卫是预表什么，读来读去读的都是知识，你不能用在生活里面了。事实上弟兄会读预表没有错，但是他们读预表不是为读预表而读预表，他们是为读属灵的学习而读。今天我们看见，哎，读得真好啊，读预表有亮光，所以我们都来读预表，而忘记了属灵的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真正要做大卫，我们要学习接受扫罗。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扫罗？可能神安排给你有了，但是你不认识。可能神叫你安排的环境里面，你真是很难处理的。但是你要晓得，大卫能够被神用，就是因为他肯学。我也不愿意做人的大卫，不，我也不愿意做人的扫罗，我也不愿意有人做扫罗来害我。但如果真正碰到的时候怎么办？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就是学习顺服。大卫肯顺服，哈利路亚。所以以色列中间有君王。你注意到没有，扫罗的死不是大卫流血，他有两次机会他在追赶他，第一次在隐基底的洞里面，圣经的记载很传神的，那每个人都有正常的生活，吃了有吃的就要大解，他到洞里面大解，结果大卫正在那里，大卫本来可以一枪把他杀死，或者一刀把他杀死，但是大卫就把他衣襟割下来。你看大卫多敏感，一割以后他心里自责，他哎呀，我不应该用我的手来碰到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看见扫罗的身上有神的膏油，他心中自责，他对扫罗说，以色列的王啊，你看这是你的衣襟，
神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却没有害你。弟兄姊妹，你读出这里味道没有来？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但大卫没有利用神给他的机会啊。如果利用了就完了。第二次他们在睡觉，大卫扫罗睡觉，睡在辎重营里面，他的元帅亚尼尔没有好好保护他，他下去跟几个勇士下去，把他头旁边的水瓶拿去，把枪拿走。大卫身边的勇士说，我只要一次，一次就成，不用再次，一定把大卫扫罗杀死。大卫说，谁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害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仆人很多，那些受神膏的人，若是我们不当心去批评他，不会没有罪，不会没有罪。弟兄姊妹，我不敢批评任何神的仆人，神的怜悯保守叫我能够接纳所有神的儿女，但是更难的是对于那些侍奉主的人，明明知道他在神的面前不完全，但是绝对不批评，因为这是我从大卫学的教训，我不敢。你就说我胆小就罢了，我就是不敢批评人，批评神仆人，若是有求主赦免，我知道是错的。弟兄姊妹们呢，大卫讲的话实在是从他心里面说出来的。谁能够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学习，他完完全全接受扫罗，再不合理再乖僻的主人，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若是我们遇见肉身不合理的主人，保罗也这样讲，遇见乖僻不合理的主人，我们总要顺服，让人看见我们神的儿女有生命的度量。弟兄姊妹们，这样才是大卫所接受的训练，这样才有机会成为被神所接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的君王。合神心意的人是何等的不容易啊，当然是神恩典。弟兄姊妹，我就发现一件事情，那些真正有神的膏油能够被神用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我们就应当更加羡慕，我们也有机会照着他所喜悦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也做工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岂止是讲大卫呢，我们讲的是心里的完全想到主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个真的大卫。这就是我说刚才讲预表的问题，神要叫人看见一个大卫作王，神也要叫人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是真正的勇士的独一无二的君王，他怎样向父神的顺服，也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顺服神的榜样。神就因为这样在耶稣基督身上作王，他也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作王，叫我们真成为神的儿女，叫他神真正成为我们的君王。荣耀的主，荣耀的王啊，勇士的君王，我赞美你。